今天的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己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今天王传道要传讲的信息是做主耶稣所做的事。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南琪姐为我们读的经文。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是今天信息的主题。弟兄姐妹，从八月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把属灵恩赐的一个详细的内容，每一次的主日我们都有一个重点的说明。今天就是这个属灵恩赐的信息的最后一讲，天生我才为主用的系列第七是最后一讲。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好奇或是陌生，或是也会觉得说，诶，这个主耶稣说他要先去，先回天家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这个我相信对信主的人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应许。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来讲，主也开了一扇门，让他们看见了是有方向可以走进去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因为他真的是唯一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一条可以通往他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在普天下所有的宗教真的只有教主，但是基督教没有教主，基督信仰只有救主。每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得蒙拯救的人。从哪里得蒙拯救？从罪中得蒙拯救，而且我们的罪也已经都被上帝的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涂抹了。过去你做的任何一点点，也有可能你小学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好功课，所以你偷看了隔壁同学的一个答案，这个就是罪。 你可能做了某一件事情，你撒了一个谎，这就是罪。这一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犯过罪，所以这个罪要处理要解决。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他是怜悯恩典的上帝，所以他开了这条路给每一个人来做选择。今天我们领圣餐是为了纪念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开车进来到这个教会，你看到闽南堂的十字架是只有十字架，没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当我们今天开始在圣诞节前面往前推第 四个礼拜，我们开始有这个降临节的点烛，它代表什么？在2000多年以前，它代表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等候救主。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基督徒，他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每一个现在普天下的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什么阶段呢？是活在一个已经得到救恩，但是还没有进入最后永，就是进入那一个添加的那段时间的，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完成了救恩，但是你还有这条成圣的道路要走。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警醒，我们都应当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做一个好管家，来计算上帝给你我的24小时，我们是怎么使用，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好管家来用我们的时间来做造福人群，或是让自己生命不一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好，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带出一个盼望，带出希望的。所以透过今天的传讲，不但是讲给你们听，也是对我自己讲，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基督徒，我们同样都是上帝的儿女，你跟我，我也一样继续在学，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也感谢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一个礼拜可能有一些事情繁忙，就把我们跟你的关系有一点点脱离或是冷淡，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要召集我们每个礼拜在主日的时候是一个休息的日子，是可以来亲近你，也可以来与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每一个礼拜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把我们拉回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心灵注意力拉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你恩待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你让说的与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愿主你的灵自由运行在这里，捆绑恶者在这里当中要做的破坏，也让我们真的有一颗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当我回顾过去这11个月的岁月，12月，你觉得12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月份？是一个丰盛的月份，是喜乐的月份，还是你想哇，一年又过了，我又要老一岁了？其实在过去的11个月里头，我发现今年对我来讲是一个丰收的一年，而且当我8月回来以后，我跟弟兄姐妹这4个多月的相处，从我的观察，我也看见了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在转变，而且我发现你们的生命又更丰盛了。这个是我对你们的观察，也要给你们的肯定。好，你们过去11个月来很努力的 在教会供应给许牧师在这里的六个月，还有我们我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我们有关顾的事工进行，我们有属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圣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我真的看见了弟兄姐妹，你们的心被主的灵调旺了，我真的看见你们在进步，我真的看见这个教会是主同在，而且弟兄姐妹是谦卑愿意学习愿意摆上的一群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我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在这个教会生活，我也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侍奉主，这真是一个可以让上帝大大使用成为祝福人的教会。我们期盼2019年上帝要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他的工，来发扬光大。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我相信在座如果不会开车也都有随时是知道路况的哈。你记不记得有时候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对方的灯会给你打个 pass 闪一下，那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可能会放慢速度，然后看说这里应该是50而已，我现在是70，放慢速度，因为对方告诉你前面有警察在测速。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谢谢这些善意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因为有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就少开了一张罚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当我开车的时候，我看到对方的车前面一个路口有警车停在那里，我有时候也会去打灯警告，让对方知道说你前方有警察。好，所以当我用这个例证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今天的经文第二到第四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就说我怎么会告诉你我要去的是为你们准备的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确据，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要去哪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就不能够说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一辈子轻松快活的享受这温哥华的美景美食，那我就每天安然自在在这里就好。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哈，因为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美好以后，我们真的是需要像那一个在路上提醒对方来车说前面你要注意了，我们需要扮演这个角色，告诉所有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还不知道将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天家可以去的，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们说你现在走的那条路不通，而且是进入死亡地狱之路，赶快回转，赶快 U-turn。这就是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认为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一定要告诉人，他走的那个方向跟你不同的方向，你需要告诉他你要 U-turn， 你要回转了，你需要跟我们跟着，你跟着我们一起，你就你的将来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到了他要临死那一刻他还不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好，但是主耶稣当时在那时候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他们的心是忧愁的， 因为第一节就说你们不要忧愁，所以我们会知道，当我们跟一群我们认识的人或是我们知道的前面方向，我们就会很踏实的走每一天。但是当你每一天碰到一些未知数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忧愁？你会不会担忧？如果你说你不会，那我真是佩服你，因为我自己都会担忧，我也会忧愁，因为会有没把握嘛。好，所以当时的门徒也一样啊，他也是没把握啊，所以他们忧愁，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坚固他们说，你们要信我，因为我是在父里面，天父也是在我里面。好，所以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是跟着他3年半的门徒认识主的。好，所以约翰福音是这个使徒约翰等到耶稣升天得荣耀，好，他真的见证了一切主耶稣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所以上灵感动他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才可以读到约翰福音，才知道当时这群见证人所经历的。好，那我们现在真的是凭这本圣经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了比眼见为凭更大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凭信心的一群信仰群体。好，所以您就需要去好好的反思，现在您每一天的生活，你碰到的挑战，你是惊慌的，还是忧愁，然后好像世界末日要到，还是您虽然会有惊慌会有焦虑，但是一两天以后圣灵告诉你说，你要去想你信的是谁，你是信你自己还是你信上帝，你有一个靠山，你有去靠他吗？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路程的时候，主耶稣他的离去对所有的门徒基督徒都有益处，因为这些门徒基督徒就是你跟我，我们都要传承耶稣基督的使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耶稣呼吁所有的跟随者要透过信心来平行心里的忧愁，这信心是扎根在父上帝的话语里头，所以耶稣的一言一行都是附在他里面的言行。所以耶稣的来临，我们知道了圣诞节就是耶稣的来临，当耶稣的死亡就是受难节，那时候或是复活节，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庆祝，我们这些都是给我们印证，他带领我们从那个我们焦虑忧愁的过程中，他把我们带进了，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平安。好，所以耶稣基督的平安是透过我们每年有这些纪念主的特别的日子，他把他的平安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事实上每一个人现在心中最缺乏的就是那个平安，所以坊间才会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求平安。好，那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永生跟平安，那我们就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堕落。好，我们真的要争气，好，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可以被耶稣基督使用的器皿。所以在耶稣个人的身上，他真的是卑微至死，而且顺服他生命中的掌权者，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可以真正信靠而且是让我们找着平安的上帝。所以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是可以卸下我们的忧虑 跟焦虑，我们是可以很坦白的跟耶稣一五一十告诉他我们生命里面心中里面的任何的软弱跟脆弱。所以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永生之道，我们已经有知道了美好的结局。第二个益处就是在这个信心的旅程里头，我们一直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才能够一天走过一天。第三个益处就是说，主耶稣说当他离去的时候，他将要让门徒们得到装备，而且要为他而活。所以就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要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谓更大的事情，就是为他到普天下去宣教的使命，是这个是最大的事，更大的事的解释。所以我们的一生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是向这边传好消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同样的心智，同样的方向，一同为主传好福音，传好消息。而且接下去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要造就每一位信耶稣的人，而且每一个人被造就以后，你就可以从一阶一阶的，你就越来越成熟。有一天你不但成为门徒，你还要成为师父，你还要成为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会就会不断的在职的上面增长，你每一个人的职增长，你教会的量就一定会增加。为什么？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好果子就会丰盛丰满，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我感谢主，透过这三个月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一个属灵恩赐。属灵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透过我们有感谢主 50% 以上的弟兄姐妹，中英文国语跟闽南语加起来，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有做了这个属灵恩赐检测。所以接下去我们希望在明年度会照着你的恩赐，我会个别一个一个哈。我现在是委托组长先把你们这个检测表发给你们，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个别跟你们一个一个来看你们这第一次做的检测如何，然后来帮助你们放入合适的部门加入一起来侍奉哈。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不是凭自己，我们的侍奉你要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你的属灵恩赐的发挥的特质，你需要跟耶稣基督的恩赐特质一样，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是我们唯一的跟随的榜样。所以接下去我要把耶稣基督有七个造福人群的属灵恩赐特质这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侍奉者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七个 PowerPoint 里头，我只是把圣经经文它的内容揭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经文抄下来，你回去以后你可以作为你灵修一个一个去查，或是你喜欢我把这些 PowerPoint 把它印出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那我将会把它印出来以后就会放在那里，放在外面的那个书桌上，你们也可以拿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做了属灵检测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的恩赐，圣灵给你的恩赐是属于哪一方面。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照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特质，他成为我们效法他来侍奉的一个方向跟标准。所以 耶稣基督的侍奉者的特质，就是服侍者的特质，他就是他自己也是亲手做工啊。当他还没有出来宣教以前，他就是跟着他的父亲做木匠的工作，所以他凡事就是会是一个不是只有嘴巴在喊命令的人，他是亲手做工的人。而且在约翰福音13:5，他也是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所以他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示范了这一个侍奉者服侍人的一个榜样哈。还有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43，他告诉人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他要劝服侍的人侍奉的人哈，我们是服侍别人，而不是我们是为了那一个侍奉的名字要得权力要得名望。好，还有在马可福音10:1，耶稣从加百人起身到了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他看见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所以他就一样真的是看见那么多人的需要，他就精力充沛的照样的来教导这些人群。好，所以一个侍奉的人，我们随时会有精力充沛，是因为那个能力是从主而来的。好，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者的特质，就说他用马太福音13:31，他的教导者的特质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很会做比喻，他常常是用比喻来把真理讲出来。好，一个教导者，我们可以从耶稣这边来学习，我们也相信圣灵也会给你聪明智慧，常常用一些比喻让人家听得懂的，比较接地气的一些传达信息，让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明白真理。好，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也是成全律法，所以一个教导者他的中心还是教导圣经，而不是把一些很多学者写的书当作是一个主要的教导，还是要从圣经，然后从学者的那些来引申，让人家能够更明白哈。好，在马太福音4:4，他是引用了生命记8:3来克服魔鬼对他的试探，所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还有一个教导者的特质，就是要帮助人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什么叫做圣经的真理呢？好，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主耶稣说不可恨人呐、啊。这不可恨人，包括就是说你恨人就等于你在杀人了。好，那杀人一定要被判罪。好，还有就是他也告诉人家，你不要对着上帝造的人在那里骂他白痴啊，骂他叛徒啊什么的，因为人啊、人都是神所爱的，是神所造的，所以我们需要不能骂人啊。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有一点错误，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导者，你需要去分辨人是神所爱的，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你需要去纠正他。所以教导者是需要，不能就说一直在指责这个人啊，好，因为人神一定有给他的特色，好，但是他的行为我们是要挑出来教导他，告诉他，引导他归正。好，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聪明好奇的人，好，当他12岁到圣殿的时候，他就跟那些经学家不断的在那里啊跟他们对话。所以一个教导者势必是一个很好奇，想要更多的学习，涉猎更多的圣经学者的书籍各方面，来让自己更丰盛，以至于他能够把他所涉猎的来分享给有一些对读书比较没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但是他还是需要在真理上装备。好，一个教导者也是一个会自我节制的人。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23:9-11， 有人问了耶稣许多的话，但是耶稣就是什么也不回答，就是他在被抓去审判的时候，好，人家一直挑衅他，但是他都不回答，他控制住他自己，好，所以以至于希律啊，还有那些侍卫就藐视耶稣，唾弃他，但是他还是都自我节制，他没有去反击，因为他如果那时候是说我是上帝，他只要一出神力哈，那些人早就死光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懂得节制，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教导者，我们需要去做 focus 专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劝勉者。我们再倒回来好了，劝勉者啊，请 James 帮一下，劝勉者，一个劝勉者，他教导人如何来胜过每天的生活。好，所以主耶稣用登山宝训八福来教导人如何的来爱仇敌，如何的以恩慈相待，还有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都是给予正面的来劝勉人，而且他也提出实际的行动步骤，就是他劝勉那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说，从现在起你不要再犯罪了。好，还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接受人本相的一个神子。好，他就是我们知道的井边的妇人税吏，就是他接纳他们的本相，以至于他才有机会继续跟他们在一起，影响他们，成为一个影响者来影响他们生命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跟随者。好，而且我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真理。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你已经说我是王了。他说，主耶稣就说，我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也是为此而生的，我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他的目的，他的一生活在地面上，他清楚他的目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很勇敢地告诉对方，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事实上他这个话语背后，他也是在劝导比拉多，他需要回转，他需要回转，但是比拉多听不出来，他没有。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奉献者的特质，他拿了5个饼2条鱼来，望着天祝福，拨开以后递给门徒，居然就喂饱了这5000人，还剩下12个篮子的碎渣渣。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可以把人从没有变成丰富的人，一个生命贫乏的人，他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生命，他奉献了他手上有的能力给别人。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手上有多少，我们奉献出来啊，时间、精神、能力、爱心，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而且他也教导人奉献的真理，他不去说，哦，你看那个有钱人他奉献了多少银两在教会，他说你去看那个穷寡妇，他只奉献了2个小钱。好，然后他告诉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还多。所以他告诉人奉献的真理，上帝看的是人的心。好，好，还有耶稣基督他也鼓励奉献者，让奉献者知道一个会奉献的人，他是一个会想要传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生命摆上去，他要更多的人，好，到各地去传福音。你到外面去传福音，你需要的一切发挥，你就是有，你就是奉献出来的嘛，你奉献出来，你去做神的工，哦，所以一个奉献者，你有那个想要传福音，你想要到外面宣教的人，你本身就是一个奉献者了，哦，还有他告诉我们，哦，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 舍给了自己的时间给别人，我们给人一些看见他比较匮乏，我们预备一些食物送给他，这一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断的太掏出来，所以你就有那个奉献者的恩赐了。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管理者，好，所以当他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开始在组织群众了。好，所以他找了最信任的三个门徒，好，他也培训了十二位门徒，好，而且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好，他的强烈的使命感，一个管理者他是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不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就说，知道说耶稣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的羞耻，现在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管理者，他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忍受程度，忍受一切的羞辱，啊，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还有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有权柄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管理者，我们也一样的是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的真理里面。好，所以我们更知道他是一位成功的领袖，因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了要来完成上帝十字架的长城目标，他真的是忍受了一切的亏损。所以要成为一个教会领袖，无论你是小组长，你是诗班的这些职员，长青团契的职员，你要做服事，你就需要，因为你已经在圣灵的引导中，你已经是管理者的特质了，所以你需要你的标准是跟着耶稣基督这些的，而不是从又看到了人跟你之间的那种不协调关系，你就自暴自弃或是灰心。我们必须要随时把自己的专注力往这边看带回来，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同情者的特质，他是一个非常爱心极大的，他看到了那些一群人在那里失所流离，他就怜悯他们，他看见人病了瘸腿了各方面的病痛，他就怜悯他们医好他们，所以他也是一个顾虑到人的身体需要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同情者，我们要先看看人在身体上的需要。好，你看嘛，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叫门徒来说，哎呀，我真是怜悯这群人啊，他们跟着我们已经三天了都没有什么吃的，哎呀，我真的不想叫他们肚子饿，恐怕他们在路上会晕倒。好，耶稣就会注意到他不是只有个你一定要只要真理就好，你要去顾虑到你周围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家里的物质的需要也是都要去顾虑到，你有一个同情怜悯的心，你会需要去有这些特质，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对焦在你有同情者的特质，你就需要从这方面开始专念操练你自己。所以也一样啊，一个同情者你对情感跟人的心理的需要会有敏感度，你自然而然圣灵就会告诉你。一个同情者他连小孩都不会做事的小孩他一样爱他们，一个同情者主耶稣一样对跟他们有同理心的，他看到那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去世了，他就告诉门徒，然后他就走进城，他就告诉那一个他的妈妈说你不要哭，那句的后面他就让那个儿子死而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那一个寡妇死的儿子那真的是绝望了嘛，对不对？但是他同情他，他表达他个人的感情，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他也很直接的去表达他个人的感情。 还有他也为耶路撒冷来哀哭，他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为他哀哭。一个查验者，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查验者，就是说他告诉他会知道，就是说他的一切方向是需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他只凭父的命令。所以约翰十二章四十九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给我命令，要我说什么讲什么我就做。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主耶稣的做事方式。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属灵恩赐出来，你是有一部分的特质是查验者，所以你需要特别去操练你跟神的关系，你需要学习去听上帝的声音。 OK、yeah. 还有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查验者，你就是需要好好的扎根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还有他查验者，他主耶稣他查验人的心啊，所以他告诉人就是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也会回到你们这里来。他先对十二个门徒就这样讲了，他现在也对每一个基督徒讲，他不会撇下我们做孤儿，他永远是我们的阿爸父的阿爸父，他也是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这一生无论你走到什么样的状态，他都与你同在。但是当他看到一些罪恶的人做的事，他也很敢讲啊。他就说马太福音十二章34节说，毒蛇所生的啊，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么能说出良善的话？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说一个查验者，他没有错，他讲话会很直，有时候讲了会让人受不了，但是他常常讲的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查验者的特质。一个查验者的特质，他是凡事会祷告寻求，而且他用祷告来哀求。因为主耶稣也是在天还没有亮，他就起身到荒野那里去祷告，这是在马可福音一章35节记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他有这个查验者特质的人没有错。所以我们如果有当弟兄姐妹当中，你会看到有些人坦率直言，你心里就会知道他有查验者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因为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耶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而且我们的使命就是承接基督在地上开始的工作，宣教。我们这一生就是走在这个大使命上面。所以说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十二节好不好？一二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真诚的流露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无论是在教会在社会，你就是用基督的形象的生命在传福音的。好，在你周围的人被你的生命表现感动，将来有一天当他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选择跟你走跟随耶稣的这条道路。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寻找真理，每一个人都希望渴慕活在真理中。好，我现在用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建筑师，他的恩赐来做一个结束。好，这个基督徒王弟兄，他被称为台湾货柜之屋之父。每一次他在盖一栋建筑的时候，他总是会思考土地跟人跟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他是都是用货柜哦 container 旧的货柜来做成屋子。所以你看他有在不同的地方，左上角是在高雄，右上角对，就是在花莲，左上角是在高雄一个文创地区，右上角是 花莲一个星巴克的一个门市部。好，那右下角是屏东的青年创造园区，全部都是用货柜。还有左下角是台硕集团要请他在宜兰龙潭的时候给他们盖的一个教育中心，全部他都是用货柜，废弃的货柜把它改装成为一个屋子。好，所以他这个恩赐就是从神而来的啊，然后他真的是废物利用啊，但是他就是美化，把这个货柜屋可以盖成非常的美化哦，所以使人可以在那一个地方享用他们要用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一个基督徒他的恩赐被上帝使用，所展现出来的是多么的美。好，好，所以我要做一个今天的结束，就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努力，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也活出十字架的生命。好，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每一次你们进到教会来，你停车的时候，请你先不要马上急着要进来，你可能可以坐在车上，你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教会挂在前面的十字架，好好思想一下你跟十字架的关系。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投靠。好，然后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还有这一口气息来活出十字架生命的可贵。好，我们也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救赎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主，让我们再次透过今天的经文指引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也成为别人祝福的道路。在运用你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侍奉过程，我们仍然是要走在操练我们信靠你的信心旅程。愿主你的能力继续充满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承担起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好让我们这一生都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现在是委身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打开生命圣诗第356首。生命圣诗第356首，主名应当奋起。我们唱第一、第四节。